恩典中成长，由方卫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四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信主的人要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到底得着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罪得赦免，因为我相信接受了主，因为主的流血我的罪得赦免，我的罪担卸下了，我平安了。也许有人说，哎呀，我的罪太多，又大又重，主赦免别人也许就不会赦免我，这样想就错了。神用自己的独生子做赦罪的代价，我们是谁呀？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比神的儿子贵重吗？神的儿子做了代价，神怎么会不赦免我们的罪啊？一定赦免了吗？以赛亚书44:22那里，神的答应是一点不含糊，他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在以赛亚书1:18又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我们要清楚啊，不管我们的罪在我们看来多厉害多严重多脏多污秽，神都因为主耶稣流了血就赦免我们，一赦免就叫我们的罪消散灭没，又叫我们洁净像雪那么白。所以赞美神，我们的罪虽然重虽然大，但是神的赦免更大。带着罪到神面前来求赦免的人呢，神就一定叫他得赦免，也给他洗净，叫罪的痕迹是一点不留下。约翰一书1:7说，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的，如果神光赦免罪而不给我们洗净，这个罪的痕迹仍然在我们里头，我们就经常会不安，会受魔鬼的控告。但是感谢神，他不但是赦免也是洗净，就是说神不再看我们的罪，因着他儿子耶稣，他看我们是洁净到一个地步，像主一样，也就是说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这是我们信耶稣第一方面得到的罪得赦免。第二就是得拯救，罪不但把人领到神的审判下，也把人领进永远的灭亡，就是永远不停止的刑罚了。这个刑罚谁能担得起啊？担不起，因为太痛苦了。从时间上来说那是没有结束的，永远受刑罚。地上的法律判决一个犯人无期徒刑，也不过到那个人死这个徒刑就完了，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都是一回事，最后都有结束的一天。可是呢，永远的灭亡是没完没了的日子，这就可怕了。从刑罚的内容来看就更可怕，因为罪人是永远受刑的地方是火湖，那是白天晚上不分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马可福音9:48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圣经路加福音16:19-24记载一个人，他就是在阴间火焰里头受苦，熬得他简直就是受不了啊，所以老远看到他祖宗的世上，他就求啊，求神说，你打发拉萨路用指头沾点水来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头真是难受，我极其痛苦。可是没法子也不可能，他只好一直在那受煎熬，永远的受痛苦。我们要指出，那个人所在的地儿还不是火湖，但已经叫人受不了，真正的到火湖那个情形啊，还不知道难受多少倍，所以谁能受得了担得起？罪人的结局是永远的刑罚，那除非我们能够改变罪人的地位和事实，不然的话没人能脱离这个灭亡，也没有法子能够叫人得拯救。但是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为罪人死，就是叫罪人不灭亡。他为罪人受刑罚，要叫人的罪得赦免，不至被定罪，免去永远的刑罚。所以圣经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很明确地说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了耶稣，你就能够得永生，你就能够得救，离开脱离罪恶的捆绑。罪把死带到人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活着不死，连主耶稣接受我们的罪，主耶稣也得死。死是一个铁的事实，在人间啊，人的年日不能不受限制，所以即使历史上很多人想长命，结果还是死嘛。听说周朝有个叫彭祖的啊，活到八百岁，那是很长命了、啊。人都希望长寿，觉得长寿是福气，但是长寿并不等于不死啊。最后周朝那个彭祖不是还死了吗？圣经创世纪第五章也记载，人类的祖先有到九百六十九岁的，结果还是得死。死的事实如果不废掉不结束，那人活在世上那是没指望的，因为最后还是得死。何况这个肉身的死并不是最后了结，人活着没指望，是等死、等审判、等永刑。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有意义的人生啊？或者有人问，那信耶稣的人不也死吗？你看基督教坟场那十字架底下啊，埋了多少信耶稣的人。是，这个话也是事实，一点不假，信耶稣的人也会一个一个的死。这也证实了罪是怎么样的败坏人，以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信耶稣的人会死是个事实，但是跟不信的人死就不一样，是吧？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说啊，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而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里明显的指出，信主的人虽然死，但是他们的盼望没有停止，等到复活的日子来到，他们都要复活进到永生里。那些不认识神、犯罪又拒绝救恩，就是不信主人啊，他们在神的眼中是作恶，结局是定罪，是灭亡。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了。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也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是不是已经跟这个万福的源头接上来，成为他的儿女，享用他的福气呢？你要当个好信徒，你得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如果你信的不准确，信的稀里糊涂，没法当个好信徒。你知道为什么要信，信了有什么好处，然后怎么样的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容神一人，这样的话你才能当个好信徒啊。那我们说过，信耶稣首先一个我们得到的好处是罪得赦免，第二方面是我们得拯救，不用进入永远的灭亡里。第三方面，信了耶稣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得永生。永生按字面来看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人本来的生命是爱犯罪，是短暂，要灭亡。那神在救恩里头要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叫我们有他的生命，不再喜欢犯罪，也不会灭亡。主耶稣从死人中间复活，见证了神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神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我们也能够经过死，也胜过死，像主耶稣一样的复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死不能再做我们的王，不能再辖制我们。所以有很多本来挺怕死的人，信了主之后很自然他不再怕死，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永生，要灭亡也不可能的。永生不光是将来的盼望和事实，也是现在的事实。我们一得到这个生命，就有胜过罪的力量和不犯罪的可能。信主的人为什么不会像不信的人那样犯罪？原因就是有了永远的生命。有了这个生命，有了永生的人啊， 他的心思，他的言语，他的态度和行为都是朝着永远那个方向去，能存留到永远的。有了永生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成了有意义，不再是在这个世上等死、等审判、等永刑。现在活着是为着永远，是有指望、有归宿的。这是我们信主得到第三方面的好处。第四方面呢，那就是得安息。不少的人啊，对信耶稣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说哦，信耶稣那是解决灵魂的事儿，解决将来的事儿，跟现在的事儿、现在的生活日子没什么关系。如果你信了之后你也这样的认为，那是不正确的。虽然信耶稣不是说我去信耶稣是为了吃饭、为了穿衣服啊、为了吃穿，但是信耶稣却是实实在在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极深的关系。马太福音11章28节里，主耶稣邀请人到他那里，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人活着不是很需要安息是不是啊？但是人的罪就不使人得安息，叫人没法安息。罪像重担一样压在人的身上，压在人的心头里。诗篇90篇92节这样说啊，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你过了中年，你对这些经文我相信会很有体会。也许啊，圣灵感动你，你在年少的时候已经有体会，真的，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实。越有人生经历的人就越觉得人的一生真是充满了劳苦叹息，空虚苦闷，不止息地压着我们，盼望安息却得不到安息，喜欢平安，希望得到平安却没有平安，经常被人偷偷地流泪，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是睡不着。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苦味儿。有钱的人也这样，你不要以为有钱人不苦，同样苦。虽然他们纵情享乐，那是外表的欢乐，没有办法填满心灵的虚空，没有办法除掉内心的苦闷。很多富裕的人苦闷到一个地步，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财富也不能使人得安息，就是一个好的证明。不管你是贫穷或者富足，不管你是有学问或者是一个字你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罪会一直叫你活在空虚愁烦里，让你没有安息，没有平安。失掉安息的人呢、比失掉财富更惨更凄凉。人要寻找安息，除了到主耶稣那里，那是没法子得安息的。这个安息不是说外边不吵不闹，外边的环境安逸，而是指里面的平静安稳、喜乐和满足。真正的安息在不平安的环境里，还是叫人觉得平静泰然。有一位信了主的姊妹，在没有信主以前，她的遭遇很可怜，经常是悲哀叹息的过日子，孤苦伶仃。后来呢，听了主的福音，他信了主，很稀奇，愁苦止住了，悲哀结束了。不是因为环境变好啊，日子啊，就是饭桌上吃的东西也没说吃得好一点，日子没变好，还是老样。但是他这个人变了，因为他信了主。他自己给弟兄姊妹见证说，我流眼泪30多年，现在因为信了主我眼泪干了，不知道为什么，从前那么喜欢哭，现在不想哭，因为主耶稣救了我，安慰了我，我不再愁苦，我满有喜乐平安。就是从主那里他得到安息。一位姊妹失去了丈夫之后，因为哀痛过度，在冬季的时候伤了气管，于是呢他整个呼吸道出血，这些年来不停的出血，所有的抗菌素都用尽了，但是呢一到天气冷，或者说稍稍有点咳嗽，血就不停地往外冒。但是主耶稣安慰了这个姊妹，主耶稣叫这个姊妹在哀痛里得安慰，在孤单里她觉得有依靠。靠着主，这个姊妹不再哀哭；靠着主，这个姊妹在病床里 他仍然想为主做工，在这个世上为主做见证。那当然他也不是说完全扔掉了医治，在医院里头，在病床上，他还是祷告神，祷告神亲自医治他，也求神借着药物使他的血能够止住。我们看到神是不断的眷顾和保守这个姊妹，也在灵里头不断的叫她长进，使我们看到这个姊妹即使躺在病床，即使以前因为过度的哀伤受伤的呼吸道，可是却因为依靠主而得到平静安稳，因为依靠主而被主使用，在病床上仍然为主做见证。这是很感谢主的，主耶稣从人的身上把罪担卸去，没有重压，没有死亡和虚空的压制，人就释放，就安息。使人失去安息的原因，那是罪。主耶稣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愁苦，所以凡愿意到主面前来的人，就一定能够享受安息，因为这是主亲自应许的。那么我们信耶稣第五方面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人跟神很亲密，没有间隔，神以及神所做的就是人的享乐，神是人的享乐，神所做的也是人的享乐。那个时候没有捆绑，也没有愁苦，那是一种非常的和谐甘美又美满的光景。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背逆了神，顶撞了神，没有听神的吩咐，人的罪破坏了这一切的美好。罪一进来，人堕落远离了神，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照神形象所造的人不但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成了罪人，里头的天性是犯罪，外面的行动呢也在犯罪，没有一点像神了。流离浪荡在神丰盛救恩外头，跟神隔绝，于是这个时候没有指望，没有神，一生受尽罪的折磨，落在神的震怒里，只好等候永刑审判。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功的救恩，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给我们永生，叫我们得安息，还有一件很宝贝的，就是他彻底改变我们是罪人的地位和事实，让我们结束了流离浪荡的生活，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还承认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这是多奇妙的事儿！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心里跟神为敌，做神的对头，现在因为主耶稣，我们跟神亲近，不再受审，也不再受刑，我们喊神是我们的父，他也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恩典真是抬举太大了，我们所得的地位太高了，这个事实也太荣耀了。本来是地狱之子成神的儿子，如果在这个世上啊，我的父亲是个当官的，当首长的，已经挺威风了啊，很多人都会很羡慕。如果我的父亲是一个国家的元首，那就更了不起了。可是神比一切地上的君王和尊贵的人更高更荣耀，我们竟然成了神的儿子啊！所以赞美主，感谢主，我们所该得的灭亡他不给我们，我们所不配得的荣耀他却赏赐给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子，神怎么样爱主耶稣也同样怎么样爱我们，因为我们是用主的血所买的。神是父，他就负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儿子，我们就享受父所有的丰足，神的一切成为我们的所有。正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因为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后嗣是什么？就是继承产业的人。神虽然不一定叫我们在地上富足，但是我们一定不缺乏的，他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和恩典，丰丰满满的，让我们享受他的安息、喜乐、平安和满足，将来啊还要承受他的荣耀、全能和一切的丰富。虽然这些是将来的事儿，可确实跟我们今天已经经历的一样真实的。主耶稣是丰丰满满的带着神的恩典来到他那里去的人，不光是可以领受恩典，而且还要恩上加恩，这个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见证的。盼望透过以上的分享，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信耶稣得到的好处，一个是罪得赦免，第二是得拯救，第三是得永生，第四是得安息，第五是得称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神给我们有福的确据。跟你分享的就是你们必须重生。首先我们看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到十五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从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神为人预备的救恩里，重生啊，是每个信主的人所必须要有的经历。一个没有重生的教友会友，那他跟神是没有关系，他不能算是基督徒。在神的眼中，他仍然是一个灭亡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提到得永生，那就是重生的事实。重生的人是得着永生的人。那么对重生呢，在聚会点的教会里头，我们都看到有一些误解。对基督徒来说呢，重生的历史必须是清清楚楚，不能马虎含糊。正因为重生是那么要紧的事儿，于是撒旦魔鬼就在一些人的里边给人一些模糊的认识，给人灌上了一些模糊的观念。很多稀里糊涂的会友就是在这个世上被魔鬼欺骗，不去弄清楚重生的问题，于是呢，甚至对自己信的信的到底走不走信仰道路，他都怀疑，他都纳闷。有一位基督徒，他受洗那一天，有人送他一本圣经，圣经的封面底边写着这样的字，说某某某弟兄重生纪念。这个话代表一些人对重生的认识，他们以为受洗就是重生。他们看一个人有没重生，就看他有没有受洗。如果你信了主没受洗，他说你没重生。有一回我问一个年轻人，你是什么时候重生的？他说我去年复活节的时候我重生的。哎，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他说因为那是复活节嘛，我在那天受洗。很多人把受洗看成是重生，这个认识真是让很多人被欺骗。受洗不是重生，受洗也不能叫人重生。受洗只是一些已经重生的人要做的事，这一点我们以后会详细的去认识。总括一句话，受洗不是重生。一切基督教的仪式，什么坚信啊、按手啊、圣餐啊，都不是重生，也不能叫人重生。还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说人对自己的生活、为人、对自己的处事不满意，觉得自己的品德还不太好，于是就生出了懊悔的心了，他决定要重新做人。那么这个心意上的改换，很多人说这叫重生。如果这样就是重生的话，那重生的人不一定要信主嘛，是吧？他反正他一立定志向，他又可以重新做人，又可以重生了。也就是说，这一个人的一生里头啊，他可以重生很多回。他一懊悔，一悔改，心意上一改换就重生吗？是不是？不是重生很多回吗？是的。我们也看到一个重生的人一定要经过悔改，但是悔改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啊。不信主的人有时候他反对神，他有悔改的时候，有改过自新的事实。所以立志重新当个好人不是重生， 寻找一个理想或者找个模范来重新确定自己的生活目标，也不是重生。那说了半天，重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从字面来看，重啊就是再一次，重生就是再生一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对那位来找他的尼哥底母说的重生也是再生一回。这件事实在不容易叫人明白，人已经，我已经出世了，我已经生出来，我户口本也有我的名字，身份证也有我的身份名字，我怎么再生一回呀？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的，我们实在已经从母腹里头生了出来，一生出来我们就有人的生命，但是有人的生命还不够，我们还得要得着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不然的话人就不能在神面前活，生命就不能造出来啊，属神的生命就造不出来。没有人能够制造生命，要得着生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叫有生命的东西生出来。神看我们是已经有了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神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叫我们得永生，所以我们就得再生一回，这回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对重生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的母亲生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的生，这一次的出生是肉身的生，就是属肉体的生。我们有了人的生命和身体，现在神又生我们，这是第二次的生，把神的生命生在我们里头，外头虽然看不见，但却是个事实，这就是从灵而生的事实。我们清楚地说一句，就是说重生就是接受神的生命，接受永生。那什么人要重生呢？主耶稣说人必须重生，语气是很重，正因为主用这样重的语气讲到重生这件事，我们就得用严肃的态度来接受这件事。人既然已经有了人的生命，为什么神还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为什么神不承认我们的生命，非得要我们接受他的生命才行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不然我们就会觉得重生不重生无所谓嘛，有什么要紧，反正我参加聚会点，我也唱诗歌，我也祷告就行了。主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主的话那么清楚啊，人如果不接受神的生命，凭着人自己的生命，那跟神是无关无份的，问题就是出在人的生命里了。